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9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富汗和叙利亚发生多起炸弹爆炸事件，导致数十人死亡；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束，香港泛民和本土的非建制派成功保住立法会关键的1/3否决权的席位，建制派企图夺取立法院主导权的努力失败；第一位在位的美国总统访问老挝，美国和老挝开启关系的新纪元。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要闻。阿富汗当局说，两名袭击者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喀布尔的枪战星期二结束，至少又有一人丧生。在阿富汗国防部附近发生多起刺杀炸弹爆炸，导致几十人死亡之后，枪手藏匿在一栋建筑物里达10多个小时。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赛迪奇说，枪战是星期二早上恢复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打死了所有参与袭击的人。赛迪奇说，有6人在星期二早上的枪战中受伤，阿富汗安全部队从这栋建筑物中救出40多人，其中包括10名外国人。一家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宾馆据说是袭击的目标，阿富汗特种部队迅速抵达该地区，据报他们与至少2名试图进入宾馆的枪手进行了交战。星期一早上，一个自杀炸弹手在阿富汗国防部附近引爆了炸弹，当时人们正聚集在之前由另外一个爆炸装置引起的小规模爆炸的现场进行检查。阿富汗 Tolo 电视台报道，国防部高级指挥官拉斯克将军、首都喀布尔的情报负责人以及一个地区警察也在死者当中。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他们的武装人员指挥了星期一的袭击，并声称打死大约60人，其中多数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尽管这个反叛组织经常夸大这类袭击的死亡人数。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了这一流血事件，他说，阿富汗的敌人失去了打击该国安全和国防部队的能力，因此就转去袭击公路、城市、清真寺、学校和普通的老百姓。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一发生在叙利亚的一系列爆炸负责，至少有48人在爆炸中丧生，几十人受伤。一天前，这个激进组织失去了其控制下的最后一段土叙边界。爆炸击中了政府控制的霍姆斯市和塔尔图斯市，库尔德人控制的哈塞克市以及大马士革的郊区。在叙利亚境内维持着一个联络网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主任拉赫曼说，很明显这些袭击是同时进行的，而且都是以安全哨所为袭击目标。塔尔图斯市的死伤最为严重，据国营媒体报道，恐怖分子在阿朱纳桥制造了2起爆炸袭击，导致至少35人丧生，43人受伤。报道说，第一起是由汽车炸弹引起的，第二起是自杀炸弹手实施的，他在人们前往救助伤患时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叙利亚冲突因为美国和俄罗斯支持相互敌对的势力而变得复杂，自从2011年3月以来，这个冲突导致至少有29万人丧生，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结束的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 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9月5日凌晨全部结束。这次立法会换届选举竞争激烈，投票人数创下新纪录，包括泛民和本土的非建制派不仅成功保住立法会关键的三分之一否决权的席位，还有新的斩获，令亲中的建制派力图夺取立法会主导权的努力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官方统计，有近220万选民参与包括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和新界东的5个地区直选，以及包括超级区域会在内的多个功能组别的投票，各选出35位议员，投票率达到近 58%， 超过上一届立法会选举近 5%， 创下历史纪录。而非建制派总共获得30个议席，比上一届多出3席。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泛民阵营协调组织民主动力的创建人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创纪录的投票率反映香港市民在雨伞运动之后对政治的关心以及求变心理。他说，
投票率呢是创新高，反映了香港人是希望用这个选举呢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香港人对于政改的支持，对当局民主的支持绝对没有走下坡。整个反对派呢的票率比较高，但应该是维持播放的国王的55%以上的。
据港媒报道，在五区直选选前弃保效应下，多数候选人打出告急牌，令选情下午起不断升温。在投票率较高的港岛及九龙区的多个票站，出现选民投票长龙，要轮候一个小时甚至超过两个小时才能投票。而到了晚上人流更多，多个票站在晚10点半投票结束后，仍有数百人甚至近千人等候投票。不过也有少数选民表示是为了自行配票，留至入夜看清形势后才赶到票站做救兵。以港岛区泛民票仓太古城为例，该区投票站从中午便开始出现人龙，到9月5日凌晨2点还有许多人等待投票。据悉一些人未能投票，有选民质疑政府搞小动作，炮轰选举事务处安排失当。由于非建制派候选人众多，呈现空前碎片化，出现相互分薄票源，很可能让泛民主派失去地区直选分组点票否决权和立法会关键三分之一否决权的危急局面。泛民政党纷纷告急，并在选前一天出现弃选和策略配票，令弃保效应产生。投票结果显示，非建制派转危为安，在五区直选中不仅保住上届的18席，还多得一席。不过一直希望泛民候选人提名能够协调的郑宇硕教授表示，尽管反对派得票率很高，但是没有转化成应该获得的一席。他说，
由于我们的候选人过多，选票分散，所以从走的一席这个角度来看呢，还是比以前的都大概一席左右，是没有太多的掌握，亏的投票率保障我们呢，避免呢出现我们的失败。这从赢的机会的数目来说呢，就不能算是很成功了。
非建制派在九龙东、新界西都因为分票严重而各失去至少一席，尽管非建制派的整体得票率要高过建制派。这次立法会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新人辈出，无论建制派还是传统泛民政党都有新人接班安排。泛民方面尤以民主党最为成功，四位接棒新人成功当选，而公民党也有两人接班成功。此外，雨伞运动期间的风云人物之一的前学联常委、秘书长罗冠聪以新成立的香港众志主席的身份参选，在港岛区夺取一席， 受到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支持的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也都当选。不过征战香港政坛几十年的工党主席李卓人、工党的资深议员何秀兰、民协的冯检基和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等人都因为票源分散或弃保效应而落选。郑宇硕教授表示，这次选举出现许多新人，一些政党完成世代交替，对民主运动是一个鼓舞。他说，
年轻人多了，生命孔多了，各代阵营就可以说是世代交替。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政党呢做好培养第梯队的都是表现比较好，像公民党、民主党。
在新界东，作为很有希望当选的本土前的梁天琦替补的青年新政的梁颂恒，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青年新政另一位在九龙西当选的尤慧珍进入立法会后所推动的政纲将是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他说，
主要是推动香港前途的问题，因为这一个是我们进立法会的一个主要的议题，然后我们其他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着这一个去弄的一些政纲。
雨伞运动后成立的坚持本土、反对赤化、要求中港区隔的青年新政组织的召集人梁颂恒表示，青年新政两人一举入选立法会，反映了港人求变的愿望和心理。他说，
就是求变的，反映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还有基本法他们的不满，还有他们希望改变的一个心情吧。
此外，全港投票的工农组别的超级区域会选举到下午五点仍在点票，但预料泛民可获得五席中的三席。这次选举整体上顺利，没有严重选举舞弊的情况。一些报道称，仅出现少量的有人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便从投票站主任处获得选票，另有人称多张选票出现替号，也就是事先已有划勾。还有选民投诉身份被冒认，比较严重的是挤出票站计算出的选票多于实际投票人数，在新界东将军澳的一处票站多出大约300张选票，点票工作曾一度停止两个小时，出现一些不满和鼓噪情况，官方派出几十名警察保护票站。选管会表示，目前暂时收到2200宗投诉，当中涉及选举广告的有700件，另外有500多起涉及选举资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外交官们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开会讨论朝鲜再次发射导弹一事。朝鲜星期一从东海岸的黄海南道基地向日本海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认，这三枚导弹是射程为1000公里的炉动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说，这些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的专属经济区。美国国务院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朝鲜的导弹发射更加频繁。今年以来，朝鲜无视联合国制裁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验，制裁是在今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实施的。星期一的发射导弹是在世界领导人在中国杭州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发生的。白宫星期二说，美国和老挝本着相互尊重以及弥合历史创伤的共同愿景，开始了他们的关系的新纪元。奥巴马总统和本扬沃拉吉总统在万象举行会晤后，宣布就经济、技术、教育、安全、环境和人权等问题进行新的合作。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在任总统， 他星期二宣布了一个向老挝捐助$9000万的3年计划，帮助老挝对未爆炸的武器进行全国勘查，并清除1960和70年代美军投下的炸弹。在向老挝投掷的220万枚炸弹当中，大约三分之一仍然没有爆炸，这个遗留的威胁阻碍了老挝的经济发展。白宫说，奥巴马对老挝在寻找战争期间失踪的美军人员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老挝目前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轮值主席国，他的人权记录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奥巴马和本扬沃拉吉在他们星期二的会谈当中指出，通过坦率和公开对话来缩小人权问题的分歧有诸多意义。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东南亚国家放心，美国坚守亚洲再平衡的承诺，这是奥巴马在本星期对老挝万象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要表明的态度。奥巴马在这个星期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时，将谋求进一步加深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并扩大美国的影响。奥巴马还将发表讲话，谈他的亚洲政策以及在他任职期间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的新闻监管机构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禁止新闻媒体播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娱乐新闻，同时要求新闻内容不得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或炒作明星情感的纠纷。下面是宁海在华盛顿的报道。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告称，各个新闻平台包括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在内，要确保各自的社会以及娱乐新闻报道内容必须坚持主流思想和传播正能量，禁止播放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的新闻，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坚决防止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坚决防止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外媒报道分析，中国此举显示当局对媒体的审查将更加严厉。路透社分析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了对媒体前所未有的严格管控，任何不反映中共领导人立场的观点都会受到整肃。中国有关当局已经下令限制效仿国外的电视秀，并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者予以严厉惩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此次北京方面的禁令是对意识形态监控的加强版。胡平说，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愿望，互联网常常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以前当局对一些不喜欢的信息、不符合主旋律的东西只能事后删除，现在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从政治上来封锁互联网的传播。中国人大也加入了党管媒体的大合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篇报道称，中国人大本周出台的一份法律草案要求电影工作者要具备出色的道德诚信。据报道，人大本周一开始第二轮分组审议该草案。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初审是在2015年10月下旬。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通过简政放权、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电影产业化水平。审议中，多位委员都提到了中国演员天价片酬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影视剧演员片酬屡创新高，由于缺乏合理的定价标准，在业界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前段时间王宝强离婚事件在中国网络媒体上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广电总局此次颁发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要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目前尚不清楚广电总局上述通知是否针对王宝强事件。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表示，当局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斗争。
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网络经过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之后，它完全盖住了当局正在宣导的一些内容，包括G20杭州的会议，还有就是 正在进行的奥运会。我想就是说，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过分的去关注娱乐事件和报道娱乐事件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想要倡导或者传播的信息的发布。
此次广电总局的通知还强调，广播电视社会类新闻不得实施制播分离，社会制作机构不得制作社会类新闻，即在电台电视台播出的社会类新闻只能由电台电视台制作。通知还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不能制播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对违反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播出机构将采取处罚措施。广电总局近来动作频频，一连传出禁韩令、封杀韩星出演的节目、戏剧、广告等，实施演员打分制、抑制演员天价片酬、限同令等。此次针对新闻发布通知，要求社会娱乐类的新闻禁止追捧明星和网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要求媒体遵循党的方针路线，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宣传机构和网络监控机构，正能量正在成为受欢迎的新名词，泛指令人振奋和宣扬爱国主义的内容。独立媒体人温迎超说，
最近在三五年这方面是不断的加强，并且它这个控制是更加的精细化和精确化。精细化就是事无巨细他们都要控制，那精确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为了特定的目的，可能就是说会做一些宣传方面的编排。例如在南海仲裁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突出了赵薇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的问题。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这种宣传审查加强控制精确化精细化的一个表现。那这次王宝强事件来讲，其实在过往其实当局很多时候是要借娱乐事件来掩盖一些政治上的丑闻，或者说是一些外交上的纷争。例如刚才提到的赵薇的电影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被强化突出，但是有些时候当局又不希望就是说这些娱乐事件过分的喧宾夺主，而掩盖了他们想传播的信息。总体来看，他们就想就是说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都能按照他们的意思非常精确的去达成他们宣传的目的。
美国之音宁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和平队为美国人所熟知，这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在中国也已经低调运作了23年。和平队队长说，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人熟悉的和平队是一个由美国政府支持运营的志愿者组织，其官方宗旨是通过志愿者服务帮助世界各地的社区解决当地需求，并促进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相互了解。自1961年成立以来，和平队的志愿者足迹遍布140多个国家。在中国，和平队的正式名称叫做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虽然在中国不得不更名改姓。和平队队长卡利·赫斯特·雷德利特最近在美国之音英语组节目 Press Conference USA 上说，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社区的服务也不只限于课堂，而是涉及社会的多个方面。他说，
我们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有很强的伙伴关系，它是一个监督和平队工作的一个政府机构。他们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的项目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博客上的一篇文章说，1989年6月，第一批志愿者在美国接受培训，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项目拖延到1993年才开始实行。和平队说，已经有1075名志愿者在中国服务过，志愿者教师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和甘肃，从事高等师范专科院校基础英语和环保课程的教学，任期2年。和平队队长赫斯勒·雷德利特说，
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有些特殊，因为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在大学，有的是在大学院校，有的是在技术院校，但是他们都是在高等院校这一级别。
他还说，志愿者的贡献不只限于他们的本职工作， 更延伸到社区服务。
So they are very actively involved in community.
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非常活跃，做那些对社区重要的事，可能是建立回收站，可能是科技小组。所有的志愿者都会找出各自社区的需求，从社区利益出发，做出超越本职工作的事。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对和平队带有敌意，认为它是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用于对抗苏联的产物。看来如今的中国已经不认为和平队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文刚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和平队是美国一项比较成功的援助政策，提升了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今年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一个星期之后将拉开序幕。这次演习将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中将针对被假想敌占领的岛礁实施海上和空中登陆作战演练。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杭州G20 峰会上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彼此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五艘军舰星期天离开母港，启程前往中国广东的湛江军港。这批军舰将参加9月12日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活动，演习将会持续到9月19日结束。中国与俄罗斯每年都要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去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今年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的地点首次选择在南中国海地区。在这次联合演习的最后阶段，两国海军舰队编队将会针对被假想敌占领的岛礁实施空中和海上登陆作战演练。俄罗斯军方说，这是双方所举行的第五次联合海上演习，类似的演习可巩固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对抗来自海上的不同威胁。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新闻发言人说，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军演将在15日进入高潮，演习的其他科目还包括对海上目标实施导弹和火炮攻击，组织联合护航、搜救以及营救遭到劫持的民用船只，在舰队停泊的锚地组织联合防御，利用双方舰队的防空系统搜索和辨别空中目标。双方还将演练联合反潜作战以及搜寻救援失事的潜艇。此外，双方还将在湛江海岸和空中地区举行一系列演练活动。俄中海军今年曾多次组团互访对方，为这次演习做准备，但双方迄今仍未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的具体海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目前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些岛礁声称拥有主权，这次演习的地点是否在有争议的海域引人关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走近，但不能说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利益一致。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虽然让外界看起来有针对性，但不能被理解成为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科诺瓦洛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无法提供中国所希望的那些支持，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台湾的经济联系现在越来越紧密，几乎已用不着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有其他的俄罗斯学者认为，双方每年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区域轮流在各个舰队辖区内举行，今年的海上联合演习轮到了中国南海舰队负责海域。在俄罗斯舰队启程前往南中国海地区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天在杭州会晤了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双方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互动，落实两国所达成的一些协议。他特别呼吁普京应该更全面地加强在所有领域的合作，两国应更进一步地彼此 提供政治支持，支持对方捍卫国家的主权。科诺瓦洛夫认为，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主要是想达到一些政治目的。科诺瓦洛夫说，通过演习，俄罗斯和中国能向世界展示，这两个国家正在一起在海上举行联合演练活动，这种联合行动或许能引起某些国家的关注，会让这些国家很在意。这次前往南中国海参加军演的俄罗斯海军编队包括两艘大型反潜舰、一艘大型登陆舰、一艘油料补给船和一艘拖船，由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所建造的大型登陆舰，2005年曾在中国青岛附近参加过当时的中俄联合军演活动。这艘登陆舰也参加过同美国海军以及同印度海军的联合军演活动。两艘大型反潜舰过去曾分别与日本、印度和中国海军举行过联合演习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俄罗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俄罗斯低迷不振的经济使得数以百万人陷入贫困之中。由于涨价，更多的俄罗斯人开始依赖在自家传统的乡间庭院种植自己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报道说，一个食品分享项目正在取得进展。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前苏联食品短缺时代，在你传统的俄罗斯乡间住宅，也被称为俄罗斯郊外别墅，种植自己的食物是攸关生存的问题。但是随着俄罗斯经济不断萎缩，甚至一些莫斯科的现代家庭也开始再次依靠奶奶家的庭院种植的蔬菜。
我们的奶奶有一处郊外别墅，她在那里种植了很多蔬菜，像是卷心菜和甜菜。我现在正在做甜菜汤，我用的是自家种的甜菜和胡萝卜，所以我们夏天种的蔬菜让我们节省了不少，所以我们压力不是很大。
对于像苦苦度日的塔吉亚娜一家这样的家庭，靠种植自己的食物还是不够。俄罗斯志愿者正在从事一项食物分享项目，收集餐厅剩余的蔬菜并分发给那些需要的人们。
食物分享对我家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在食品方面的花销比以前少了许多。以前我们不知道有食品分享项目，没有加以利用，现在我们希望不仅得到面包，还能得到其他的食物。
对于塔吉亚娜一家来说，食品捐赠项目已经节省了他们一半的日常生活开销。
我觉得食品分享在俄罗斯具有广阔的未来前景，现在主要要做的是让民众知道这个项目，我认为很多人会加入这个项目的。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希望经济不久能够恢复，不再依靠这样的项目来弥补高昂的食品价格。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首先关注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最新动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在11月大选之前不会访问墨西哥。他的竞选对手川普上个星期去了墨西哥，之前墨西哥总统涅托邀请这两位美国可能的未来领袖讨论两个邻国的关系。克林顿星期一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说，他将把重点放在国内的就业问题上。星期一早些时候，他称川普与涅托的会谈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并说川普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同一个国家的元首对话。克林顿对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支持者们说，他的政府将为工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战。他同时对川普多次申请破产以及涉嫌虐待工人的商业记录进行了抨击。他说他的夸夸其谈和大话连篇经不起推敲。之后克林顿对搭乘他竞选团队班机的记者说，他对俄罗斯政府卷入我们大选的指控表示严重关注。 他说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些威胁和攻击。他还批评川普怂恿俄罗斯人从事更多的黑客入侵，这明显是指川普曾经呼吁俄罗斯人寻找克林顿失踪的电邮。俄罗斯涉嫌在今年初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披露了一些委员会官员倾向于克林顿而非他在初选中的主要对手桑德斯。川普星期也来到俄亥俄州同工会成员举行会晤，他指责奥巴马允许美国企业把就业机会迁到墨西哥，他发誓说我们将制止企业离开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另外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选举系统的安全再次敲响警钟，这个警告聚焦于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投票人登记系统，俄罗斯人又一次成了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最近的网络袭击中，黑客获取了近200,000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个人信息，但是官员们称并没有投票记录被篡改或删除。亚利桑那州官员表示，他们的系统没有被入侵。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安德鲁·里维斯通过 Skype 表示，如果俄罗斯是黑客袭击的幕后黑手，这可能是对11月大选的预言，或者仅仅是为了破坏信任。
俄罗斯的目标之一就是给竞选过程制造不确定性、怀疑和担忧，尽管他们被抓到了，也还是有助于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的近期目标是要让美国人对于选举进程是否安全感到不确定。这么看来，俄罗斯人做得还不错。
选举由本地官员来运作，而非联邦官员。全美共有7000多个地点，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设备和程序，所以专家们表示很难做到广泛的干扰。不过，美国圣母大学的蒂莫西·卡罗内通过 Skype 表示，一些胜负难分的角逐可能会受到不良影响。
我感觉全国范围会有一些竞选遭遇网络攻击的问题，或是投票结果受到网络攻击的连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法律手续，那会花费不少时间。
专家称安保正在改善，同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系统的缺陷。今年有近3/4的美国选民的选票会有纸质副本，以防出现欺诈的质疑需要查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宣告投票系统对于国土安全来说是关键的基础设施。
那将使联邦政府和政府里的专家们在发现网络入侵、帮助这些网络的管理员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距离选举只有几周的时间，专家们注意到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大大的加强安保。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听。率团在梵蒂冈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仪式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当面向教宗方济各发出访问台湾的邀请。陈建仁还表示，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是爱与核心价值的联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教宗能够实现访台，台梵关系将可保无恙。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陈建仁梵蒂冈当地时间9月4日上午，在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仪式前，受到了教宗方济各的接见。陈建仁向教宗表示，他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人民和天主教教友向圣座致以崇高敬意。他说，我每天都为台湾、教宗以及世界和平祈祷，并竭诚欢迎圣座择期访问台湾。教宗没有直接回应陈建仁的邀请，但表示会为台湾人民祈祷。陈建仁一行此次出访梵蒂冈备受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这是台湾为避免失去其在欧洲唯一邦交国所做的外交努力。多方迹象显示，北京可能已与梵蒂冈就建交达成了初步协议。旅美华人牧师、台湾民报专栏作家郭宝胜此前曾几次疾呼台湾政府应高度重视中梵建交可能对台湾外交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也呼吁陈建仁借此次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典礼的机会 邀请教宗访问台湾。他说，
我觉得这个这次那个访问呢，而且邀请那个教宗本身呢，就已经有个好的开端，就是他可能会延缓，就是说建交。如果教宗真的到台湾，那这个台湾关系肯定就非常稳固，然后不会有什么变化，它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此次出访梵蒂冈的，除了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和夫人外，还有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和国安会副秘书长曾厚仁。郭宝成认为，这显示出台湾方面真正意识到台泛关系出现了危机，要与北京进行一场外交的拉锯战，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台湾官方一直淡化北京与梵蒂冈建交可能对台湾外交造成的冲击。台湾外交部多次表示，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稳固。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也在出发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台北、梵蒂冈和北京三方之间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不过，旅美华人牧师郭宝胜认为，目前教廷与台北和北京同时保持某种形式关系的任何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如果中梵建交，北京必定会要求教廷切断与台北的外交关系，而台梵断交将会给台湾带来雪崩式的后果。郭宝胜表示，此次陈建仁提出台湾与梵蒂冈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说法，也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说，
这样的话就是跟那个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就区别开来。你如果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跟践踏尊重自由、践踏人权的这样一个魔鬼政权，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他要掌握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优先的话语权，这样的话才有可能阻止这个梵蒂冈跟中国呢建交。
陈建仁9月4号晚在罗马设宴款待神职人员和台湾侨界人士，他在致辞中表示，台湾与梵蒂冈都坚持宗教自由和慈悲良善的理念，强调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与教廷合作，在全世界发扬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爱的联盟，是一个核心价值的联盟。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很多人来说，她是加尔各答的德雷莎修女，而她的真名是雅格尼斯·冈沙·博扎丘。她在9月4号被封为圣人。美国人记者迪亚洛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奇一生，看他是如何穷尽一生帮助最不幸的人们的。
穿着经典的带蓝色的白色纱丽，特蕾莎修女开启了仁爱传教堂，来帮助加尔各答街头的穷人。不久之后，这个慈善机构遍布全世界。尼西修女是华盛顿东南区维勒街上仁爱传教堂的四名修女之一。除了周四，我们每天都会提供食物，修女来煮饭，一些志愿者会来派送。有些时候修女们想要去派送，那么志愿者来煮饭，修女去分发。我们每天早晨8:30开始煮饭，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开始祷告，之后将开始派送志愿者准备好的餐食。在过去5年里，圣彼得克莱福尔教会成员休斯顿罗宾逊从一开始每月做一次义工，到现在每周一次。
大多时间我煮饭准备食物，现在我还清扫，在结束时我要拖地。
罗宾逊说，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看他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群体。特蕾莎修女是弱势群体的声音，现在她的声音依然通过像罗宾逊这样的志愿者在传播。
对我们来说，特蕾莎修女依然活着，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一名天主教徒，她尊重那些穷之又穷的人，这是我们也应该做的。我们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轻视任何一个人。
2003年，已故的教宗保罗二世为特蕾莎修女受服，然而在一些人视她为国际慈善大使，被世界领导人尊重和数百万人拥护的同时，其他一些人批评他挪用资金并利用工作获取声望。 迈克尔·维扎克是美国天主教大学宗教仪式学的副教授。
The criticisms are there. They've been taken seriously, but
批评确实存在，教堂也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然而，教会认为这并不能掩盖他所作所为大多为善，而且为其他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And provided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people to follow.
他也为伦纳德修女这样的人树立了榜样。1981年，在特蕾莎修女前来为这个中心开幕时，伦纳德修女见到了他本人。
他的传奇对我来说意味着善良仁慈的姐妹，是上帝的爱普照世界。
特蕾莎修女如果还活着的话将是106岁了。她留下的教堂给需要的人提供食物，保护那些无处可去的怀孕妇女，并有一个项目帮助小学生做功课。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紧急情况委员会报告说，寨卡病毒及其与新生小儿头症和其他神经紊乱症状的关联构成的威胁仍然很高。该委员会表示，寨卡病毒的感染构成公共健康紧急情况，需要国际社会加以关注。下面是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该委员会警告说，寨卡病毒持续扩散，新的疫情爆发不断需要确认，最近的疫情出现在几内亚比绍和新加坡。该委员会说，世界各国必须保持警惕，采取措施遏制这种疾病。这个委员会表示，自从世卫组织今年2月1日宣布寨卡成为全球健康紧急情况以来，该委员会对这种病毒及其影响已经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另外，该委员会说，他们一直在教授人们如何控制这种病毒，保护自己不被蚊虫叮咬。世卫组织疫情爆发和健康紧急情况部主任彼得·萨拉玛说，已经训练卫生工作人员如何应对感染带来的后果，帮助妇女规划好自己的孕期，并应对新生儿脑部畸形的问题。
我们通过和科技界共同合作，了解到除了小头症之外，寨卡还会带来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听力和视力问题，乃至抽风。我们现在称之为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症，包括公立和私营在内的很多医疗机构都在致力于开发诊断试剂和疫苗。
巴西、美国和新加坡三国政府对小头症、格林巴利综合症及其他神经紊乱症状提供了信息。巴西政府报告说，没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或者观众感染寨卡病毒的报告，并且表示即将到来的残奥会也是安全的。世卫组织再次重申之前的建议，那就是对于目前有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不应当有任何旅行或者贸易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德克萨斯州各地的州立大学呢，已经开学上课了。上个月生效的一部法律允许任何有隐蔽携枪许可证的人带手枪进入校园，只要不把手枪暴露在外即可。自从今年1月以来，同样这部法律还允许携带手枪者进入多数公共场所，而且呢，携带者不必将手枪隐蔽起来，只需将手枪妥当的装在枪套里就行。这项规定并没有造成多少值得注意的影响，但是呢，在德州校园内，多数学生不太担心新的规定，一些教授呢却表达了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在州立的休斯顿大学，暑假结束，秋季学期开始，返校的大多数学生并不担心有些同学可能会在身上暗藏手枪。
我不太在乎，我不觉得天哪，我要在校园挨枪了，我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不觉得有任何变化。
一些学生担心校园有枪可能引起一些问题，但其他同学认为，如果有依法持证的同学带枪进校，这可能会阻止犯罪。
学校是个精神压力很大的地方，人们的心理状况并不总是那么稳定。如果有枪的话，可能会酿成大祸。
当我知道校园里有人申请了许可证，而且可以合法带枪之后，我感觉更安全了。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我会觉得更安全。
休斯顿大学警察局在网上公布了有关政策和程序的信息，不过学校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低调。在休斯顿大学市中心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布拉纳姆说，很多同事担心学生在情绪激动的情形下拿着枪会出事。
他们担心的是某位因学术成绩不好被留校查看的学生在你的班里考试不及格，写让你修改分数，而你拒绝改分，因为这对班上的其他同学不公平，而突然间学生可能有枪也是你必须考虑的因素了。
对携带枪支入校的政策阻力最大的地方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那里50年前发生了美国第一起大规模校园枪击案。在德克萨斯大学教辩论课的萨宾·瓦基姆说，不管是支持携枪的还是反对携枪的，双方都希望阻止发生这类枪击事件，但他们需要考虑到对方的担忧，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对方的出发点，就能够更好地讨论如何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而同时在一开始就能制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与州立的德克萨斯大学和休斯顿大学不同，私立大学没有义务允许学生持枪入校，而绝大多数德州私立大学都选择不准带枪。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宣布，将给予当年由马里兰耶稣会拥有的奴隶的后人优先录取的待遇。这是乔治城大学为当年贩卖奴隶并从中获利而采取的赎罪措施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宣布了这项决定，将给当年由马里兰耶稣会拥有的奴隶的后人优先录取的待遇。同时，乔治城大学公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大学领导人就这座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耶稣会大学参与奴隶贸易的行为正式道歉。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与那段痛苦历史和解。我们参与了奴隶制，并从马里兰耶稣会种植园出售272名被奴役的儿童、妇女和男子的行为中获得了好处。
1838年，两名教士为了偿还学校的债，出售了这些男女和儿童，获得了115,000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30万美元。
我们将拿出大规模的和解措施，我们将为我们参与奴役制，特别是出售272名儿童、妇女和男子的行为寻求宽恕。
这笔交易是历史上记录最齐全的大规模奴隶贩卖。人们通过族谱研究找到了当年被卖奴隶的很多健在后人。乔治城大学将与这些后代联络，并将给予他们优先录取的待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中国的大熊猫不再属于濒危物种，但是中国国家林业局表示，降低大熊猫的保护等级还为时过早。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星期天在夏威夷宣布，中国大熊猫的保护等级已经从濒危物种红色名单的濒危下降一级为易危，这意味着对大熊猫生存的威胁虽然依旧很高，但各种指标显示大熊猫绝种的危险已经降低，对它们的保护工作也已见成效。南加州圣迭戈动物园保护研究中心的应用动物生态学主任朗斯瓦斯古德指出，他们并不认为大熊猫的安全无虞，但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单评鉴可看出，在保护大熊猫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斯瓦斯古德是联盟的大熊猫专家组的主任，也是评鉴报告的主要作者。他还说，熊猫是标志性的物种，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的典范，但它不再具备濒危物种的条件。所有的趋势都支持这个结论，大熊猫的栖息地不断扩大，数量也持续增加。联盟的报告指出，中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从2004年的1596只增加到2014年的1864只，这要归功于中国当局严禁盗猎以及扩大森林保护区。然而，报告也发出警告说，尽管护林工作进步，有助于增加大熊猫的数量，未来80年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天然竹林栖息区的面积至少减少 35%， 这可能造成大熊猫数量再度减少。对于大熊猫保护等级降级之举，中国政府星期一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大熊猫受到的威胁并没有任何减少。中国国家林业局在回应媒体的声明中表示，他们不认同降级，因为大熊猫的自然栖息地受到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而破碎化。野生大熊猫是小的孤立群体，有的只有十只，它们挣扎繁殖，面对集体灭绝的危险。如果降低保护等级，保护工作出现怠慢和松懈，大熊猫群体和栖息地将遭到无法逆转的破坏和损失，影响既得成果。因此，继续强调大熊猫的濒危等级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播报两则跟儿童相关的报道。久病的儿童往往因为远离朋友和同学而感到孤独，一个小型机器人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孤独感。机器人可以代替生病无法上学的孩子去学校，这样这些孩子就能在家里或者在医院听到老师和朋友的声音，甚至参加课堂的活动。下面是布洛克的报道。
这是阿凡达一号，代表的是一位久病无法上学的孩子。孩子的同学带着机器人去学校，放在孩子通常坐的位子上。这个机器人是挪威一家名为没有隔离的公司开发的。
机器人放在孩子的课桌上，孩子可以用平板或手机来启动它，通过触摸屏来控制机器人的活动，并通过机器人讲话。所以机器人是孩子在学校的眼睛和耳朵以及传声筒。
孩子还能在家里或者医院病床上参与课堂活动。
机器人有扩音器、麦克风和摄像头，孩子在家里或医院对着平板说话的时候，声音可以通过机器人发出来。
机器人的性能很好，防水防摔。阿凡达一号内含一个小型计算机，
它连接手机的 4G 网络，还有一个控制机器人的芯片。
机器人设计小巧，外观略具人形，是有原因的。
不可以就是个小摄像头，因为这样的话其他孩子就不会愿意带来带去了。机器人原本应当是他们的朋友。
这个机器人刚刚上市，能够帮助久病离群的孩子减少孤独。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一款新仪器为患有肌肉疾病的儿童带来了希望。像肌肉退化这种通常出现在儿童身上的遗传病，会让肌肉逐渐萎缩而且无法治愈。伦敦的一位学习艺术的学生设计了一款可以佩戴的新仪器，帮助一些患有肌肉疾病的孩子在行动时更加轻松。下面是布洛克的报道。
这个名为活力的仪器对儿童的肌肉运动起到支撑和加强的作用。这个仪器内复杂的传感器可以探测肌肉运动，并把信息传送给一组软电缆。这组由执行器驱动的软电缆会自动给无力的肌肉提供支持。
使用者在这个仪器上只要费一点点力，这个仪器会给肌肉提供额外的力量，帮助儿童完成动作。
谭新阳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出生时被诊断出大脑瘫痪，所以他知道肌肉无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希望他设计的这个仪器可以让患有肌肉疾病的儿童在吃东西和移动电脑鼠标等方面可以轻松一些。
事实上，他们通过锻炼已有的肌肉，让这些肌肉变得更加发达，这样也会延长四肢活动的时间。
谭西阳说，虽然市面上还有别的为患有大脑瘫痪或肌肉退化的儿童设计的仪器，但活力是第一款能帮助关节活动的仪器。
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完全操控这台仪器。
谭西阳为活力成立了一个创业公司，并计划在仪器完善后推向市场。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